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格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跟您分享抢在神的前面去做事工的后果。
你的天父是何等的爱你，当你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必定侧耳垂听，他看见，他听到，他也知道你的一切。不仅这样，神绝不会视而不见地说，哦，那真是不幸啊，他必定会有所行动的。
我相信在你的人生中总会经历到一些看来是绝望的境况，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摆脱逆境。其实在这种光景中，就要学习以喜乐的心继续仰望主。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一个出生在逆境中的希伯来婴孩的故事，但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故事。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现在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我希望您的来信分享您的收听心得或者意见。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现在呢，我们先温习上次的内容，然后呢，进入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六节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开头显示，这卷书呢是创世纪的续篇，也是摩西的著作。摩西五经占据了全本圣经的七分之一的内容，相等于新约圣经三分之二的篇幅。神在圣经中用了七分之一的篇幅来记录一段特别时期的历史和内容，显示这必然是神要我们认识和明白的重要基础。雅各儿子们带着自己的家眷跟着雅各来到埃及地，他们共有七十人，约瑟和他两个儿子已经住在埃及。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当时犹太人的人口激增，从当初的七十人到了约瑟死后三百年间，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21岁以上的成年人达到60万。第八到第十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 法老王的确害怕以色列人会离开埃及地，万一发生战争，以色列人可能会与埃及的敌人呢联手对抗法老，然后呢就离开埃及。为了阻止这事，第11到14节说，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作2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荷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埃及人苦害以色列百姓，压迫他们，使他们承担极重的奴仆的工作。在每一件工作上，埃及人都严厉地对待他们。可有趣的是，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以色列人的孩子仍然大量的增加。或许最能够削弱一个民族的事情啊，就是兴盛繁荣。在逆境中，一个民族反而会强壮和成长，这就像是教会的写照。早期教会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反而急速的成长和发展起来。兴盛繁荣会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相反的逆境呢，却有激励的作用，能够使人们刚强起来。尽管法老把重担压在以色列人身上，也不使他们变得软弱无力，反而呢使他们更加的强盛。出埃及记的第1章第15到22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伯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法老命令收生婆，在男婴一出生的那一刻，马上要将他们杀掉。当这项命令失败之后呢，他就再颁布一道普遍的命令，将男婴全都丢到河里，却要存留女婴的生命。但是收生婆却撒谎，她说啊，希伯来的妇人很健壮，很容易生产，在他们到达之前呢，孩子都已经出生了。这一番话呢，也可能是真实的。假如妇女要艰苦的劳动啊，她们的身体反而会操练得很强壮，因此呢，她们生产完了之后啊，就能够很快的回去工作。收生婆是否对法老王撒谎呢？这一点我就无法回答了。但是经上说，神祝福他们，神因此而厚待他们。出埃及记第2章的第1到第6节，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和石釉，就是焦油，将孩子放在里头，将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了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俊美这个字的意思呢，是美丽的。这妇人生了一个美丽的小男孩，他不忍心把孩子丢到河里去，于是呢，就把孩子藏了3个月。他呢，又做了一个不漏水的小篮子，将孩子躺在篮子里，然后就把篮子呢放到河里去。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下，这个孩子在防水的小篮子里，在河面上面呢漂浮。他的姐姐呢就在矮树丛中紧紧地跟着篮子。这时候法老王的女儿呢恰好来到河边沐浴，看到这个篮子，就派婢女去把它拿过来。打开篮子一看呢，哎，小摩西哭起来了，这就触动了他的恻隐之心。第7节说，孩子的姐姐就是米利暗，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问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当时呢，请奶妈来喂养孩子呢是很常见的事，这也是米利暗向法老的女儿提出的一个建议。第8到第10节，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就是摩西的母亲。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神做工的方式十分有趣，摩西呢不但在家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接受了良好的希伯来传统教导，又能够深深地浸染在这个民族的命运中。箴言书的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摩西的成长就是个活生生的好例子，因为摩西在童年性格开展的期间呢，就打下了扎实的希伯来文化根基，所以尽管他后来接受了多年的埃及学校教育，仍然能在压力下站立得稳。不要低估童年教育的价值。据说呢，犹太人的母亲呢经常对孩子低声地说，耶和华是神。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到提摩太在童年受到母亲和外祖母在信仰上的教导。童年是个重要的人生岁月，在你认为你的孩子能明白以前，就要开始教育训练他们了。摩西的母亲不但没有失去儿子，反而得回儿子，而且呢，当在教养这个孩子的时候还可以收取酬劳呢。最后他将摩西带到法老王的宫里，让他呢在埃及的学校受教育。希伯来书说，摩西的母亲是因着信心拒绝遵守法老王的命令，而去坐一艘小方舟，将婴孩放在里面。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不愿意被认定是埃及人，却认定自己呢是属神的人。他不肯被称为是法老女儿之子，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显示摩西有多么牢固坚定的希伯来背景。摩西不仅有牢固的背景，他也充满对以色列人的使命感，而且呢，神对这些百姓的计划也一点一滴地渗入了他的思想中。所以当摩西到了野外，看到了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杀了那个埃及人。然而当第二天他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争吵，他就去劝和他们，他们反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读到斯提凡说，摩西认为他们应该明白，神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摩西认为他们应该明白这一点，他打从早年就有这个使命感了。好，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说，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所以摩西认定自己是个希伯来人，而不是个埃及人。这也是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熏陶而来的。有人说，摩西啊，错就错在他左右观看，偏偏没有向上看，没有寻求神。我们呢，也常犯这个错误。我们常常左右观看，看看左面，看看右面，然后就采取行动了，根本不知道神正在看着我们呢。摩西试着将那个埃及人藏在沙土里面来掩盖自己的行为。正如我所说的，摩西有一股子使命感，或许是因为他所处的位分，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捆锁。他似乎是有这个警觉和认知，对于以色列人并不认同他的身份的，他感到十分惊讶。摩西的问题呢，就是在于他走到了神的前头，他是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和血肉之躯去完成神的事。摩西知道什么是神想要的，他也对神的计划有警觉，但是他有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走在神的前头。出埃及记第二章呢第十三到十六节说，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所以，当法老发现摩西袒护希伯来人，杀了一个埃及人，他就决定要杀他。但是摩西已经逃往西奈地区了。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十六和十七节，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应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这些牧羊的人站在米甸祭司女儿的背后，看着他们打水上来， 然后他们上前去把这些女子赶走，让自己的羊群喝水。这些事呢，摩西都看在眼里。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17到25节，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应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应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是寄居者，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第22节和23节之间呢，大约是相距了40年的时间。虽然在经文中并没有显示出来，但是呢，确实是如此。出埃及记的第3章第1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毫无疑问，现在的摩西拥有了必要的野外谋生的经验。第一点，他在那里可以认识到当地的地理环境，他呢非常熟悉当地的环境了，知道所有的水井的位置。他也开始知道那里的天气状况，而且呢，他也开始熟悉了如何在野外求生存。这些经验呢，对于神在摩西身上的大计划，就是要让他带领以色列的子民出埃及地，进入应许之地，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现在摩西开始学习在野外或者是在沙漠地带的生存经验。后来呢，这些经验与技能使他在工作上呢得心应手。好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的研读到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研读出埃及记的第3章。
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抢在主的面前做任何事工，都要承担后果。查克老师提醒我们，要从摩西早年的侍奉中吸取教训，要调整步伐，与主一致。一会儿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你如果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随时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他乐意的和您分享。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中所遭遇的艰难，是要锻炼你，还是要使你灰心绝望呢？这是下一次讨论的其中一个话题。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节目总结。
神的名字是一个动词，是我是，因为无论你有什么特别的需求，神呢总是要满足你的。神说，我是你的平安， 我是你的力量，我要使你健康，我是你的引导，我是你的公义，我是你的拯救，我是你的希望。无论你在怎么样的光景之中，神都可以成为你生命里的随时的帮助。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这位成就万有的神，他的名字耶威，就是耶和华。这位成就万事的神将要成为你随时随地的帮助。好了，感谢您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